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亲爱的良院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基督教教育今天我们来到第七课了。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圣经是基督教教育的根基，不能缺少的当然是我们亲爱的圣灵的工作。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教会的推动与参与。基督教教育是可以在不同的场所进行的，例如说家庭、学校，教会当然是其中一个。可是教会不单单是一个进行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场所，教会是不能推脱的，不能代替的，教会必须要承担基督教教育这个责任与使命，让耶稣基督留下的工作可以薪火相传，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历代以来呢备受重视。但使命的另外一个部分，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呢，我们发觉不如传福音那个命令那么受重视。但我们想，如果没有教导的工作，福音行动可能无法传承。因为教导事工不单单是传递大使命，重点是要培训培育信徒成长，使他们能够承担责任。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一下基督教教育与教会这个题目了。那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问教会是什么。教会的意思最普遍的观念，我们就想到礼拜堂。但圣经里面提到教会，并不是指向一所建筑物，乃是指一种人。是什么人呢？这种人呢，是神从世界里面选造出来的。神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可以在地上学习敬拜呢，学习真理呢，传扬福音，服侍。这一群人就是教会。这也是新约圣经见到教会这个词的主要意思，就是被召出来的人，主要是指那些承认忠于基督的人的聚会，神的会众，或者是普世教会的意思。那我们说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教会虽然是在世界上，却不是属于世界的，好像约翰福音17:14-15里面讲的，是寄居的，不应该被世界影响心智，更要能够作为一个明亮的灯台，做世上的光，照耀黑暗，使万民做门徒，将主的吩咐教训人遵守。这是主给教会明确的使命。 就会要不行在真理里面，不为主发光，怎能让人从黑暗里面走向光明？怎么样能够叫人建立在真理当中做主门徒了？所以教会在基督教教育里面的角色与工作实在是无可推诿的。教会需要坚持的，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5里面讲的，保罗教导他属灵的儿子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处世和根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请提摩太，他说神要托付教会的真理，教会必须要持守，不可以因为世代潮流的冲击有所摇动，或者是因为势力逼迫化乱而站立不稳。所以呢，教会不单单有捍卫真理的使命，也不只是传福音，必须要履行的是教导真理的责任，按着正义整全的把真理教导能教导别人的人。这真理不是要讨人喜欢，也不是要迎合人的口味，那是要讨神的喜悦，让每个到神面前来的信徒能够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并且常常谨记遵行神的话。那我们就问，教会在基督教教育工作里面他的角色是什么的呢？教会是基督教教育的基本实施的中心，主要与信仰有关的教导工作都是在教会里面举行的。在基督教教育而言，教会呢不但负有教导的任务，同时也负有行政、训练及推广的责任。这是教会在基督教教育里面工作的一个很明显的角色。以下呢，我们分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讲，教会在基督教教育里面的很明显要做的工作。首先呢，是行政的角色。基督教教育要取得成效，健全的行政是很重要的。什么是行政呢？所谓行政呢，包括了组织、管理和督导。有一些教会就因为缺乏了健全的组织、有效的管理和适当的督导，让他们的基督教教育的工作没有成效，或者是停滞不前。所以呢，教会必须要设立基督教教育的行政组织，撰责、主任学、团契、夏令会等等这些工作，让教会的教导工作能够有系统、有效率的推行。另外呢，我们说教会的一个角色是训练。基督教教育的成败，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是在乎是不是有足够又合用的人才。这是人才的出现呢，需要经过悉心的培养和训练的过程才能产生的。主籍训练良好的信徒并不是凭空就有的。我听见很多内地的教会，他们在这一个方面是非常的缺乏。可是教会是需要投放资源、时间，还有不知多少人摆上的精力、心思、爱心、祷告等等，才能把人才建立起来。这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任务。可是呢，这就是 就会在基督教教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训练的角色。第三个方面就是教导的角色。教导是教会一项主要的工作。从新约圣经看到初期教会设立教师一职，就知道就明白这个是非常的主要重要的工作。教会的工作可能比较侧重在有系统的教导圣经真理，对象呢包括了男女、不同阶层的信徒，还有慕道友和学道友。所以呢，当教会有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教导的内容的时候，教会在基督教教育里面就扮演着一个主导的角色。另外呢，第四个就是推广。本来参加基督教教育的是每位信徒的权利与义务，但不是每个信徒对这个义务，我们说义务，都知道、都认识、都感到兴趣的。所以呢，推广的工作绝对不能少。基督教教育的主要推广者是谁呢？当然就是教会。教会的牧者是最主要的推销员。虽然我们说牧者不可能负责每一个主日学，或者是承担所有的管理的行政的工作，可是作为教牧同工，在台上宣讲学习真理的重要，还有就是在台下鼓励及培育信徒在教与学的参与，这些都是非常必须要的，非常重要的，而且对基督教教育的推广有莫大的帮助。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教会必须发展本色化的基督教教育。我们要如何设计配合教会需要的基督教教育系统呢？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那我们讲，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教会的意思，教会里面在基督教教育里面的角色，再讲的就是那教会的基督教教育的工作里面包括的是什么呢？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当然了，今天我们常常讲的多元多元，可是呢，我想在基督教教育在教会里面不单单是多元，而是有很多集中的工作是教会必须要做、必须要有的，而且可能现在已经有，或者是现在还是缺乏的，却是很重要的。其中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讲坛的教导。讲到在教会的教导工作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可能是在崇拜里面，可能是在团契里面，也可能是祷告会或者是查经聚会的部分，都有讲到的内容。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功能是让更多人从道里面得到救赎，据着神的道，不单单让人能够与神亲近，走成圣的路，神的话更是两刃的剑，把人刚硬的心打开，得到改变生命的功效。讲坛呢，更是分发灵粮的地方，让信徒得到喂养，灵命得到造就，生命才能健康成长。 除了讲堂的教导以外呢，教会应该有其他的培育的教导的，因为教会是一个培养宗教教育的中心。这些年呢，教会越来越多注重训练的事工，例如是对初心解的有信仰班，已经识理的有蛮训班，当然呢也有各式各样的技能训练，例如是领诗歌呢，传福音，查圣经，也有执事领袖的训练。那一般教会常见的培训的工作有什么呢？第一，主日学。主日学呢，主要的工作是有系统的，按着不同年龄、不同功能、不同需要来教导圣经。现在呢，好些教会已经有分龄的儿童主日学，也有青少年及成人的主日学。另外呢，也有给年轻人的婚恋的课程，给父母的亲子教育课程，还有回应社会议题的特别的专题等等。有些大型的教会，他们把主日学发展的成为一个好像宗派的神学院一般的规模。这个当然我们说是教会有多少的人力物力影响着我们的主日学的规模。除了主日学以外呢，团契也是一个培育教导的一个部分。团契呢，是让信徒在活动中实践信仰的地方，也为肢体提供相交的机会。同时间呢，我们看见很多团契都可以是一个让信徒接受训练的地方。团契有行政组织，个人承担着不同的侍奉岗位，例如团契也有领敬拜的，有新朋友来了有传福音的工作，当然也有带导的工作，还可以统筹一些在教会以外的相交的活动。所以呢，团契就好像一个微型的教会的模式，个人在团契里面受训练，可以为未来做更美好的侍奉的准备。另外一个呢，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不过我们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培育的教导的部分，是什么呢？教会可以透过文字的工作教导信徒，例如是周刊、生活见证、牧者新生等等，都是一个很好的教导的机会。文字呢，可以作为补充教导的一个工具，可以透过文字来传递意向、回应或者是说明信仰立场、分享事工的策略与方向等等。还有一点可能大家忽略的，就是教会的刊物在研究历史里面是一个很有力的文献，所以我们刚才说文字工作也是培育教导的一个部分。那教会现在的培育工作的模式有哪些呢？教会可以按着不同的发展的阶段有不同的教导的模式。第一个我们先讲的是以主日学为主流的传统的模式，最普遍的当然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传统的模式。这一类的教会呢，教导工作主要是以主日学为主流的，他们按着不同的年龄的需要与特色，有计划、有系统的承担着教导全体会众、培育信徒领袖的责任。可是呢， 多年以来大家对主日学有一个感觉，都以为主日学是为儿童而设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呢，我们发觉很多教会主日学的出席率普遍不是很稳定的，青少年就更弱了。有一些农村的老教会同学告诉我们，要找一个年轻的信徒学生也非常的不容易。有个别的教会更是没有设立团契与小组的，他们只有不同的主日学班，主日学老师就成为了导师，承担着教导与牧养的工作，同班的学员呢就成为了相交团契的对象。这个是以主日学为主流的传统的教会的用的方法。
以圣经为根基，以基督为中心，建立合乎真理的基督教教育，为信徒提供全人栽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第二个，我们说另外一个模式就是取替主日学名称的比较灵活的模式。有一些教会呢，他们为了避免会众觉得主日学是儿童才参加的这个历史的包袱，有教会刻意把主日学改称为圣经学校或者是信徒培训课程等等。他们又把课堂改在主日以外的时间举行，希望能够摆脱大家对主日学的印象，也可以鼓励一些主日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回到教会的肢体参与。这一类的安排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让一些教会在地方的运用上，特别有一些教会他们的地方比较少的话，就可以让主日最繁忙的时间比较轻松一点，然后呢增加一点灵活性在主日以外的时间来使用教会的地方。第三个呢是多元化活动做聚焦的模式。因为呢，科技与资讯不断的提升，新的事物、新的概念推陈出新，要找着信徒追寻新事物的心态，也回应教会事工要多元发展的需要。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就尝试一种多元化的活动的模式，教会构思新的节目、性的活动来吸引信徒来参与的。例如他们邀请人来训练三福啦，传福音的方法，还有办读经营啦，灵面操练营啦，敬拜晚会，还有就是一些功能或时事性的专题研究等等。让信徒能够做不同层面的参与，也接受不同类型的训练。这个呢，我们说对教会的发展与人才培育也有一定的帮助。第四个模式就是创新的小组模式。教会呢尝试要脱离传统的行政的体系，不再用传统的组织架构，所以呢，有些教会把信徒按着年龄、背景、不同的人生阶段、职业等等类同的特征，分成了不同的牧养小组，管理和牧养的权利呢，就从本来的长职 下放到区长、组长的身上。记者小组的互动，按着组员的需要，希望信徒能够得到全人的培育。但我们说，这些所谓创新的小组能不能够得到预期的目标与效果呢？那就看他的组长的能力、组员的回应了。最后一种教会的培育的模式，就是结合主日学与团契的培育模式。现代人呢，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家庭、侍奉都非常的忙碌，身心灵都疲乏的不得了的，让信徒呢慢慢有一个意向，就是我要选择我能够出席的教会的聚会。那他们怎么样选择呢？他们就会按着自己的兴趣需要，选自己觉得合适的聚会才参与，得到益处的才参与。所以呢，他们要看那个活动、那个聚会、那个课程是不是能够吸引他们。为了配合时代的步伐和信徒生活模式的转变，教会就把传统的主日学教导的事工与信徒相交的团契结合起来，在主日或周末某一个时段为会众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教会就在信徒回教会的半天或者是大半天的时间，满足他们在敬拜、团契、教导上的需要。这一类的小组式的团契或者是团契式的小组，可以提供多功能的培育，让弟兄姊妹一起敬拜、学道、相交、传福音，还可以一起服侍。我想呢，这是近年教会尝试采用的新的教导与牧养的形式。教导神话语是相当重要的，没有教学的，人怎么能够明白？没有明白的，人怎么能够实践信仰、实践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在讲的是教会回应教导使命的必然性。教会需要好好的思考在基督教教育的理念、发展的方向、统筹策略，还有各项的教导事工，以实践神对教会的托付。弟兄姊妹，你的教会在教导的事工是一个怎样的光景了？我们将要怎么样履行教导的使命呢？我们今天讲到这儿。
是我心中的太阳，是我永远的引导，是我的光芒。我要每一分每一秒远离所有黑暗，快步奔跑在你光明道路上。我要深深的深深的记住你每句话，藏在我的心底，刻在我